这个法界哈、哦、是很广，你看我们现在的法界，有在休斯顿的法界，有洛杉矶的法界，有在北京的法界，有在基隆，有在台北，有在台中，所以这个法界很广。这法界很广啊，所以有时候连线呢、啊、比较困难，这也是一个法界缘起的一个道理。所以这个连线要很顺畅呢，就是大众啊。求法的心要切一点，他从求法的心切一点呢，连线就顺一点；他从求法的心呢不切一点呢，连线呢就不顺一点。这个是相关的，这个不是师父跟大众开玩笑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因为大众啊，在不同的空间、不同的时间要一起上课，这个法界的含摄量就比较广，这个就不是好像我们面对面谈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啊，从这边要了解，那法界运作啊，有它一定的道理。法界运作有它一定的道理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像师父讲的，你上课要准时，你就准时得到。那有这个心嘛，你有心就会准时到，没有心就不会准时到，这很正常的。这是从现象来看，所以师父经常讲，从现象的事实，不看解释，现象的事实。说明业在哪里，现象的事实说明你无明在哪里。比如说你今天要上课，你知道时间，为什么你没有准时进来？这是你的无明，你对这个东西不重视，你对这个东西不了解。纵使你觉得我很有心要上课，但事实上不是。法界就说明这个现象的存在，说明你没有这个心。没有这个心有很多种啊，你有无明也好，习气也好，习惯也好，都在说明一个事实。但是我们人的解释啊，人的解释没有办法大过事实，这必须要了解的。所以从现象当中，现实的现象当中去了解问题出在哪里。所以修行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，你必须从现实当中去看到问题，不是从现实当中看自己的解释，那没有用，因为你的解释不是事实，现象本身是事实，要从事实当中去了解自己想不到的角落，想不到的方向，想不到的一种问题。因为人有习气，师父经常讲，人有习气啊，人有自己的主观看法。所以为什么《金刚经》讲般若呢？般若是什么意思啊？般若就是你放下你的想法，放下你的执着，什么通通放下，实相就现前，实在的东西就会现前。当你心当中有自己的看法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你认为你很用功修行，你认为你很认真的护法，你认为你很用功的想要学法，这是表面上的事情，事实上的事情就看你有没有进步。你真的有进步，这个法真的有用，真的有进步，用进步来判断你有没有真正的用功。不是说我很认真打坐，我很认真做烟供，我很认真去出波，我很认真修福报，那我修行没有进步，那代表你没有真在修。这很简单的问题，就像一个人，我说我公司也成立了，我也投资了，我每天也去上班，那我都没有收入，那也没有人来买东西，那这问题出在哪里？所以我们的想法会超越事实，我们的想法永远是掩盖事实的，要有这种认识。修行最简单最简单的，所以师父也跟大众讲，大众认为师父讲经好，认为师父啊讲得好，这都是过去的印象。你还不知道师父真正的想法在什么程度，在什么方向，在什么立足点，你还不知道，你只是啊听到过去师父开示过的东西。所以师父讲《占用紫金》这本书，你没有看过超过三遍五遍，师父保证你不懂我讲什么。你认为你懂得我讲什么，那是骗人的，你绝对不懂。唯有什么人会懂？师父自己会懂，帮师父编书的人会懂。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，没有人懂师傅的书。师傅讲实在话，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很表面，你没有用心思在里面，没有用心思在里面。所以有一位居士啊，他没有学过佛，他也不算是居士，他只是想要成长。他看这本书看了十遍，看了二十遍，他就在期待师父的下一本书。为什么人家会这么期待呢？为什么人家讲，哦，师父如果回台湾一定要告诉我？为什么人家会有这个心？他不是佛教徒哦，没有学过佛，也不信宗教哦，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？还有很多人在网上，在他的部落格里面推荐师父的书，他说这几本书你要生命要成长你必定要看。为什么他要推荐？诸位有部落格吧？很多人有，你推荐过吗？不一定有哦。为什么？你不认识这本书，你还不懂得这本书价值在哪里。所以啊，你要知道你们所认为的师父是过去的印象，不是现在真正的师父。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因缘，师父的展现是不同，所以你必须先了解这一点，不要停留在过去师父讲什么你学什么，那都不是真的。所以只有两个人可以了解师父写的书，一个是师父自己，一个是帮师父编书的人，还有帮师父翻译书的人。因为你呀，才有办法深入师父讲什么每一字每一句去深入，否则你只是表面上看，表面上看到好像这个书好像你都看过，你都了解，都听过。如果真的了解，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这本书很深，表面上好像知道。所以师父讲这本书，你如果没有看过三遍五遍，你不要跟师父讲说你知道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是很实在的事情哦，大众要知道。所以为什么讲说修行要求法的心？你这本书看到什么程度，就是师父来判断就知道你这本书看到什么程度。看到第一遍，看第二遍，一遍都没看完，师父就知道你的心在哪里，这现实嘛，这是很现实的事情。像师父看书，我看我的书哦，师父看经典，我以我为例子，我看经典我会做笔记，我喜欢的句子我会抄下来，我的体会我会抄下来，我喜欢的偈子我会抄下来。所以师父有几本笔记本，我开示一定会看我的笔记本，我的笔记本写完之后隔两年我就再把我的笔记本自己再注释一次，隔两年我再把我看过的第一次写的注释一次，第二次写的再注释一次，隔两年我再把前面写过三次的再注释一次。这是师父看书的态度。所以有人讲，哦，师父你记很多，不是，是我很认真记。师父没有比别人聪明，但是师父比别人认真在这个方向。所以不是说我过目不忘，我没那个能力，我不是过目不忘，我是过目就会忘的人。我只是不断的在心性上面去了解，不断的在自己的心得上面再深入去了解。所以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修行，心念本来就是不断的淬炼啊，在现实上面当中也要不断的淬炼。所以要知道这修行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一般来讲，师父讲过要到达师父所谓修行的标准很难，要到达我的标准啊，说什么叫修行很难。所以师父讲过的大部分都是前方便，都是方便结缘。你要先认识到第一个，我们认为我们很认真，我们认为我们很护持，我们认为我们很努力去改，但是没有进步。师父讲过没有进步就是没有进步，这个是啊，成败论，修行是成败论。就像农夫一样，这农夫啊，你撒了种子，也浇水了，也施肥了，也等待时间了，为什么会没有成果？这只有一个问题啊，种子不对，浇的水时间不对，肥料不对，不然就时间还没到。种子对，肥料对，浇水时间对，时间也到了，它必定开花结果。 那修行一个很简单的观念，所以不要认为修行师父要求大众，不要认为你有多认真，你有多努力，你有多护持，你有多么尽心，这些在现象看到就知道，现象说明一切，现象说明一切，要知道。打个比方，师父说，我说我很努力要购买一个道场，我花了十年二十年的时间，我现在还没有一个道场，也没有这个金钱，也没有这个方向，什么都没有谱，那我说我很努力，这有用吗？这个只是说明缘起不够嘛，因缘不具足。因缘不具足说明什么？你没有让因缘具足到那里，所以因缘不能现前啊。这都是很现实的事情，要知道。所以修行先把自己的观念放下，不是用自己去定义什么叫做认真，不是用自己的定义去认为什么叫做弘法，不要用自己的认为去定义说我有多认真，我有多努力，这些都是假的。真正就是事实，从事实上面来看，师父教大众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，就是从事实去看。所以师父经常讲，你脾气有没有减少一点？你脾气没有减少一点，就代表你的心性努力不够。你慈悲心有没有增加一点？没有，就代表你在这心性的努力慈悲心的用功不够。你有没有变得比较不固执？你如果没有，就代表你用功不够，在心性上面磨练不够。你智慧有没有增加？如果你智慧没有增加，就代表你这个业障还很重。那你修行没有进步，就是你造业的速度比消业的速度快太多了，这是事实，这是事实。大众要把师父讲的话记下来，修行没有进步，就是因为你造业的速度太快了。那你造业的速度为什么太快？因为你没有把你造业的力量收回来啊，这就是事实啊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把造业的力量收回来？因为你没有自己觉察啊，你没有真正自己去落实面对自己啊。很人修行很多盲点，不要讲修行，人生自己很多盲点，带着很多盲点是做不了事情的，这个都是要慢慢慢慢去练习。所以有时候师父讲大众，你有这个问题，你有这个问题，你有这个问题，你有这个问题，你有这个问题，你一定要注意，你一定要注意。师父淡淡的讲，师父淡淡的讲，你一定要注意，你不注意这个东西就溜过去了。溜过去你认为你都有，可事实上如果没有就是没有。所以修行是从现象当中去了解。为什么从现象当中去了解？现象就是如是我闻的如是啊，就是当下啊，就是业报啊，就是因果啊，就是缘起啊。为什么要从事实去看呢？事实就是缘起嘛，事实就是因果嘛，事实就是业报嘛，事实大于任何人的说明。师父跟你讲啊、哦，你很护持啊，你很用功啊，但是你没有进步，师父说话，那师父说这个话是表面上的话嘛。你如果很用功很认真，那一定进步，那必然的。那话再讲回来，好，你没有用功，你没有进步，那有几个问题，你没有认真，不然就是师父讲的法是错的。这最简单，我给你的种子是错的，你是农夫，我给你的种子是错的，所以你种进去长不出来，这是最简单的事情嘛。是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师父启发大众用功，师父启发大众用功，让大众有一个用功的观念，用功的方向，什么叫做开悟，什么叫做进步，什么叫做找回自己，什么叫做心性。如果师父讲的这些话是错的，如果师父讲的这些话是错的，那你当然不会进步啊。第二个，师父讲这些话，师父在禅堂教的也好，在生活当中教的也好，那你也要知道啊，师父教的这个方向是不是错误的？如果是错误的，那有两个方向，你不会进步，或者是说你取这个错误去反观自己，那你会进步。为什么？没有开悟的人，他的行为都可以让别人开悟了。为什么？想要开悟的人自己要自觉，想要开悟的人有自觉的心，纵使一个没有开悟的人讲一句话，他有可能就会开悟。 就像那个盘山宝鸡盘是一样啊，他去市场要，他经过一个市场，那结果人家去买猪肉，他说老板来几两斤的肉，那个老板就讲啊，我这里的肉每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是不精的，哎，这盘山宝鸡禅师啊，他刹那之间就有点通达了。这个屠夫开悟吗？没有开悟啊。这个买东西买这个肉的人开悟吗？没有开悟啊。为什么经过市场啊，他会能够有体会啊？再来，这个盘山宝鸡禅师，他知道佛法了，他已经知道心性的问题了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在路上经过一个商家，这个商家呢，就有人在引导啊，有人在引导啊，这个家属在这边拜啊，在这边祭啊，在这边哭啊。结果啊，这个发话的人就讲了、啊，在引导的人、主持的人就讲啊，红轮决定沉西去啊，太阳一定会沉到西边的。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人有这个观念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为什么在西方呢？那多少有点关系吧。太阳从西方下去，你要在太阳下去的时候，人命中的时候有一个生命的立足点，它是这样一个意思啊。那多少这个观念你要知道，太阳就是从西边下去嘛，西边下去就是人生一个段落嘛，人生的段落里面这一世当中这个业报，你要有一个生命的休息点，你要有一个生命的立足点，在生命中的时候啊。所以为什么讲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刚刚好一个因缘嘛，不管是天体运行的因缘也好，它蕴含了这么一个意识在。所以啊，这个主持人呢，他就讲啊，红轮决定沉西去啊，红轮啊，太阳啊，到了西边就变成红色啦，红轮决定沉西去啊，未为灵魂往哪方，不知道灵魂往哪里去啊。结果啊，这个孝子啊，披麻戴衣的啊，他就在听到这个话啊，他就应该要哭啊，结果他就哭了。红轮决定沉西去啊，未为灵魂啊往何方，孝子就哭了，就哭了几声啊，刹那之间就盘山宝鸡禅师就开悟了，这是真正开悟了。他为什么开悟啊？这个孝子有开悟吗？没有开悟啊。这个主持人有开悟吗？没有开悟啊。这只是一个送葬的一个法会嘛。那为什么盘山宝鸡禅师会开悟啊？他在心性当中去努力嘛，在心性当中去用功啊，他愿意为自己负责啊，自己的心自己找啊。所以师父经常讲啊，你了解禅宗就了解佛法，禅宗就是佛法的精髓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了解自己，那你就了解禅宗，你就了解佛教，你就了解宗教。所以修行在于了解自己，不在于了解禅宗，不在于了解佛教。这就是师父最深的观念。所以修行进步在做什么？在了解自己，在改进自己。师父也经常讲啊，打坐、诵经、拜佛、供养、忏悔、发愿，都是方便法，这些都是依据我执而来的。你有多少我执，你用这些方法多少会显现出你的我执，但是这些方法是要消融我执用的。所以你用这些方法如果没办法消融我执，就是你对这个方法有所执着，或是这个方法没有办法达到目的。所以有几件事情，修行没有进步，一个是师父讲的东西错误。若是师父讲的东西错误，那你去看看，你去看看禅宗祖师讲的，师父讲的，你坊间的所有禅宗书通通拿出来翻一翻，看哪一句师父讲错。你可以跟师父讲，从古到今你看哪一个禅师讲的话跟师父讲的话不一致，你可以跟师父讲。所以以前这个石庄普元禅师啊，先讲这个分扬善导禅师好了。他分扬善导禅师啊，有一天就跟他的徒弟讲，很多人他很有名嘛，很多人去找他啦，就在他这个地方啊准备修行了。有一天分扬善导禅师啊，他就讲，我昨天做梦啊， 我爸爸妈妈往生了哈，他们说要吃酒啦，要喝酒啊，要吃肉，所以啊，就请大寮准备酒，准备肉，就来祭拜他的父母亲。那祭拜完了呢，这个啊，飞扬三宝禅师他就讲，那大众坐下来吃吧，好好吃，今天这个餐不错，大家坐下来好好吃。哎，没有人敢动筷子啊，没有人敢动筷子啊。他就自己啊拿筷子起来夹肉吃，拿酒来喝，就他一个人。所有的僧众看看，这样的人还能够一止啊，这样的人还有修行啊，通通跑掉了，总共剩下六个人。这六个人就是六大弟子，就是飞扬善导禅师的六大弟子。这飞扬善导禅师讲什么啊？他说啊，一盘酒肉啊，就把牛鬼蛇神通通吓走了。师父修行没那么厉害，但是师父也不至于把酒把肉摆在桌上请大家吃。哎，师父还没这个功夫啦。这飞扬善导禅师啊，他到晚年的时候啊，这个龙福尹啊，李侯就要邀请他去住持寺庙。他就讲啊，我这年龄太大了，你先走好了，三次还请，三次不去，最后一次啊，这个来使啊就讲说，这个善导禅师你要是不去啊，我会被砍头了，我这一下子回去一定没命的。这飞扬善导禅师啊，看他这么可怜，就讲啊，那你先回去好了，我从别道去了，我从别的路去。这飞扬善导禅师啊，就啊设斋供众。他讲完话之后啊，他讲啊，这师父啊要远行啊，那你们谁要跟我啊，叫人举手啊。那飞扬善导禅师就问他，那你一天能走多少路啊？他说一天能走40里。这飞扬善导禅师年龄八九十岁了，他就讲说，你太慢了，你跟不上师父。他就问啊，那谁啊还可以跟你师父啊？他就讲有人举手啦，他就说啊，他可以走60里啊。飞扬善导禅师就讲，你还是太慢了，你还是跟不上。结果第三次问啊，这侍者就讲啊，他的侍者啊就开口了。侍者一般侍者都吃很多苦头了，所有的侍者都是修行吃最多苦头的人，因为侍者都在禅师的身边，就像这个云门文眼禅师的侍者一样啊。这香林成远禅师，他当18年的侍者，每一天，云门文眼禅师就叫他的名字，远侍者，他头回过来就问他是什么。在隔天，他又送东西来问他远侍者，这个啊，成远禅师头又回过来，云门文眼禅师就问他是什么，他还是不懂，这样问了18年，问了18年。当18年侍者被问了十八年哦，18年一年365天哦，纵使扣掉假日，以前没有假日哈，扣掉零零总总啊，长期有时间没有问的啊，一年至少问个三百次有吧？那问18年总共几次啊？大众算算，那要是师父每一天问大众啊，哎，每一天都问大众啊，传舟啊，传舵啊，传相啊，传堂啊，传根啊。我每天叫，我每一天叫，不要讲每天叫，我一个礼拜叫一次，你可能就烦死了。那师父老拼命叫我也没有用，叫也不会开悟。那香林成远禅师不是这么想，他被叫了18年，被叫了18年哦，18年一年365天哦，你想想看他叫多少次，他没有放弃哦，师父没放弃他，他也没放弃他自己哦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些过程，叫18年。坦白讲，在座哪一个跟师父跟18年的？你有香林成远禅师的师子吗？你有他那么认真吗？你有每天跟在师父旁边吗？你有被师父叫过18年吗？师父还没开始叫大众哎，当我开始叫你的时候，就是你要吃苦的时候了。要知道，所以修行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师父在禅机里面讲啊，在休斯顿禅机里面师父讲过，大众都很害怕，有人打禅机打到胃痛，看到师父就发抖。我说师父用的还不到1/3，师父禅堂里面的还用不到1/3。 大众可能没有听清楚，所以也希望大众能够了解，修行并不容易，破执着并不容易。这个习气在心里面，就好像皮在肉上面，要割下来，皮在肉上面，怎么把皮肉分开呢？要用割的，要用割的，多痛啊！大众承担过多少痛，多少苦，多少自责，多少啊自己发愿，多少真正心里面从修行当中起出来一种痛，可能一辈子还没有过一次。所以师父经常讲啊，你有没有为佛法牺牲的精神？你有没有为开悟想要牺牲性命的精神？你没有，那师父会帮你有。你如果没办法有，因为你就没办法开悟，这是事实哦。师父今天啊，反正关起门来，你们也看不到我的表情，我也看不到你们。师父跟你们讲实话，这是事实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十八年哦。南玉怀让禅师，大众知道南玉怀让禅师，他出生的时候一凤二年，唐高宗一凤二年的时候出生，他是四月八号生，他有这个功夫选择跟释迦牟尼佛的生日同一天出生。他出生的同时，史官观天象说，国之法器不染自容，国家有圣人出。出生的时候哦，他出生的时候哦，唐高宗马上派人去慰问，因为这南玉是一个地方，是一个地名，怀让啊是他家里的俗名。因为啊，这怀让禅师他很慈悲，很谦让，好像孔融让梨一样，他不争，他不跟兄弟姐妹争，他什么都不争，很谦卑，很谦让，所以他的父母亲取名叫做怀让，怀让是他的俗名。南玉是他弘法建道场的地方，他去参访六祖慧能，六祖慧能问他，你从哪里来啊？从嵩山来。六祖慧能又问他，什么物什么东西怎么来？他答不出来。经过六年他自己开悟了。他师父就问他，六祖慧能就问他，他说啊，这个南玉怀让就说啊，我跟师父修行六年了，有一个入处了。六祖慧能就问他，就顺便考他了。禅师问就是考了，一般所谓考功，在禅堂里面就发展成为考功，就是啊，在禅堂里面静坐一段时间，这个主契和尚会问你，看你程度到哪里，叫考功，考试的考，功夫的功，考你功夫了。六祖慧能就问他，你有个入处，那你说说看啊。南怀让就讲啊，说是一物即不动，说啊他是什么都不对，说是一物即不动啊，离言离名离相，说是一物即不动。结果啊，六祖慧能又考他一下，那还要不要修正啊？南怀让就讲啊，修正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六祖慧能就很高兴啊，此此不污染啊，诸佛之所护念，如意如是啊，无意如是，当上布施，可以这么讲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东西还要不要修呢？悟得到还要不要修啊？修正即不无，就是要修，但是怎么修呢？不要污染，污染即不得。不管你怎么修，起善念修，善念是污染；起恶念修，恶念是污染；起无明修，无明更是污染。所以六祖慧能才讲啊，只此不污染，只此不染污，不污染的这个心，就是诸佛菩萨之所护念，如意如是啊，如意如是，当上护念。所以六祖慧能交代他的话，你看南玉怀让有这个功夫，选择在四月八号出生，史官一看就知道这是圣人，他经过六年在六祖慧能这个地方才开悟哦，六年。他的师父是六祖慧能，大众的师父不是六祖慧能，所以你时间可能要久一点，这个要了解哦。六祖慧能下面哦，出两个重要的人，清源行师南玉怀让，南玉怀让下面出两个宗派，出宗派了，出祖师了，灵济宗、归养宗。 你就要知道啊，这个不容易哦，是从南印怀让手下出来的。南印怀让的手下，他的弟子啊，马祖道一，马祖道一啊，那他的弟子就百丈怀海，百丈怀海的弟子啊，是黄檗西运，黄檗的西运下面啊，出灵济义玄。那百丈禅师下面又出龟山啊，就是啊龟山灵佑，龟山灵佑下面啊就是仰山慧吉，称为龟仰宗。所以百丈下面啊出一个啊是龟仰宗，百丈下面的黄檗禅师的弟子就是在堂弟子啊出灵济宗。这是历史上面啊禅宗大众啊这个跟大众讲过了。所以你看经过多久啊，六年哦。所以有时候修行要有点耐心，修行没有耐心哦，那不行了。修行要有耐心，为什么？自己习气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没有耐心，有耐心就是对自己负责了，没有耐心就是不想负责，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事情。修行是很实际的事情，要进步要下一番苦功夫。师父经常讲，大众简单听，你造业的速度没有消业的快，你造业的速度没有转业的快，所以你不会进步，这是根本原因。其他你的解释啊，丢到垃圾桶，垃圾都不会多出来。为什么？没有用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丢一丢垃圾，垃圾桶会满啊。你的看法丢到垃圾桶，垃圾桶都不会满，因为没有用，比垃圾还没用，知道吗？如果你的看法比垃圾有用，丢到垃圾桶，垃圾桶会满啊。代表你的看法连垃圾都不如，所以掉垃圾桶不会满，所以不用想太多。这个要很清楚，很清楚，没有别的事情。因为你造业的速度太快，为什么造业的速度太快？你拉不住啊，拉不住啊！你每天都在发展习气啊，怎么会进步？师父讲的一些观念，大众要听进去，要听清楚。你听不清楚啊，你轻轻的听啊，那没有用。那人的习气听久了嘛，因为大众听师父的口气听久了，就是好像习惯了，习惯成自然了，听不进去。听不进去的原因是什么？不是师父讲错，是你没有进步。大众仔细想想，当你很用功的时候，进步的时候，就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啊。师父讲的都一样啊，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切入啊。就像你看经典，你看经典看不懂，那是经典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？你今天看不懂，一个月之后好用功，那看得懂。开悟之前看不懂，开悟又看得懂，难道经典会变啊？真理就是真理，真理不会变啊。真理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师父不太喜欢听到人家讲啊，这个师父讲的我听过，好像师父讲的我知道，知道你要讲得出来啊，知道你书要看得懂啊，知道你经典要看得懂啊，知道你要进步啊，这只是习惯，声音习惯了，习惯这个声音，习惯这个观念。但是你观念不到那里，就像一个人讲，我经典看得懂，那你看到几层？你看到哪里啊？你了解佛法，经典要看得懂，听得懂师父讲的东西，楞严经要看得懂，圆觉经要看得懂，圆觉经看不懂，楞严经看不懂，什么叫做开悟？不懂，那你就是不懂。师父有师父的立场，大众有大众的立场，师父的立场不是大众的立场，大众的立场不是师父的立场。除非你是师父的立场才能够了解师父，你不是师父的立场，你只能了解你自己对师父的了解，那不算师父的，那算你的。所以不要塞污在我身上，所以禅师就是塞污了，你不要塞污在我身上，这个要知道。所以啊，南印怀让禅师他也当过侍者，一般就当过大了点座或者当侍者，就这两种丛林当中最容易成就，就这两种。结果这飞扬善导禅师就问啊，第三次就问啊， 那是你们什么人啊？要跟老夫去啊？要跟老僧去啊？结果侍者就举手了，他非常的老僧，禅师就问他，那你一天走多少路啊？这个侍者啊，他就讲啊，虎父无犬子嘛。所以以前啊，这个慧光法师开悟的时候啊，他在明印禅师下面找禅师啊。那他在明禅师下面找禅师，他悟到了。结果啊，旁边的人就赞叹他，赞叹他讲什么？他说啊，这个啊，他就讲啊，这个大象生小象，私家出中将。大象生出小象，私家出中将，就这么一个意思啊。结果这个非常善导禅师就问他的弟子啊，问那侍者，你走多快啊？这个侍者就讲啊，师父到我就到。结果这个非常善导禅师啊，他当下就把筷子放下就走了，放在桌上他就走了，这侍者站在旁边就走了，就一个坐化，一个立化，就这样马上就走了。所以从禅师这个方向来看呢、那你要知道咯，这个不是这么简单哦。叶县归隐禅师下面呢、有十双楚缘，有天一怀上。叶县归隐禅师啊，非常严，他当住持非常严，常住吃不饱，吃不咸，吃不够。结果啊，这个啊，十双楚缘禅师啊，他就当简坐了。有一天啊，趁这个住持和尚不在，就去偷油啊，偷面啊，煮了大家啊吃得很高兴。吃得很高兴啊，回来啊，这个十双楚缘啊，他们三个人啊，要去见叶县归隐禅师的时候啊，刚要进这个寺庙的时候啊，冬天下雪，叶县归隐禅师啊，就用水把他们每个人泼一泼，泼在每一个人身上，这一泼啊，大部分的人通通跑掉了，剩下两三个人。这十双楚缘、天一怀上，还有另外一个禅师，真正留下来。后来啊，就叫当点座，先跟结大众缘，他就趁住持和尚不在的时候啊，偷油偷面啊，煮给大众吃。他看到大众啊，吃得很辛苦啊，很难过啊，就煮得好一点给大众吃。叶县归隐禅师一回来啊，他一看，知道这件事情啊，他当然有修行，他知道这件事情啊。这个十双楚缘禅师被打不说了，一定被打，在禅林丛林当中一定被打，被打又赶出去，赶出去没地方住了，被住持和尚赶出去又没地方住了，那住在哪里？住在屋檐下。那奇怪，叶县归隐禅师有一天经过屋檐啊，看到他在这一边走了好几天啊，要把他赶走，他说他不走，啊不走，那你交租金。在屋檐下交租金，常住跟你守租金。这个十双楚缘禅师啊，不得已啊，去市场化缘。去市场化缘啊，把这个钱都赔掉了，租金缴了。他这个住持和尚才让他进来。所以这叶县归隐禅师就跟他讲：“你还真的是有求道的心啊，才把他收成弟子。”那。师父没有叶县归隐禅师的修行，但师父对大众也还没那么严嘛。我要是叶县归隐禅师，可能弟子就不是你们的吧？是不是？这不是很相对吗？因为是师父才是你们啊，是叶县归隐禅师就是十双楚缘啊，是六祖慧能那就是南印怀让啊，这个合理吧？这很合理啊。所以修行啊，要自知之明，要知道自己。你不知道自己很难修行，不知道自己啊，没办法进步。了解佛法没有用，大众都很认真，大众都认为自己很认真啊，很用功啊，师父讲什么都听啊，你有没有进步？所以师父讲啊，修行啊，不在于学佛，在于认识自己。 学佛是心外求法，佛法是告诉你求自己。大众也都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哪个人不会讲？都会讲啊。真的有自求吗？真的有求自己吗？禅宗祖师讲叫自看，有自己看自己吗？很多粗的烦恼师父讲的都做不到，细烦恼怎么可能？那不可能的。粗烦恼这个一般人看的都知道，没办法改，讲细烦恼，这个心都太粗了，这个是不行的，这样修行没办法进步。修行要进步啊，就是成败论，修行是成败论。经常打电话，师父叫你联络这个人好了，你说你打了100通没联络上，那你这100通是打给谁？打给空气啊，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啊。修行也是如此啊，我每天很用功，很用功，很认真，很认真，没有进步，那代表你落空了嘛？落空的问题在哪里？方法没有用吗？不是，心态没有用，心态有毛病有问题，方法才不能用。工具都对的，工具都祖师教的，为什么没有用？你不会用啊，心态错了、啊、心态错了，工具就变成毒药了，佛法就变成毒药了。那修行不会进步，很简单嘛，工具不会用啊，认为自己很行很会用啊，应该很行很会用，应该很进步啊。就像我们这边的工人啊，他说他会做工，做不出一个东西，那他工具很多怎么用？一样的道理、啊、人世间也是这样，说啊我很会赚钱，我很有福报，那现在惨兮兮的，怎么样很会赚钱很有福报？那代表福报还不够啊，代表还不够会赚钱啊，不是这样讲啊。成败论英雄，修行也是如此。这个话大众想想，因为什么？修行是很实际的东西，很 practical 的东西。你的认识、你的想法，如果不是很实际、不是很 practical， 你就不会进步。每一个分钟都在呼吸，每一秒钟都在呼吸，每一秒钟都在起念，每一秒钟都在造业。你的思想如果没有很实际、很落实，你不会进步。所以为什么实相啊又称为实际，实际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实际上这个实际，为什么实相又称为实际呢？过去就是过去际，现在就是现在际，未来就是未来际，际遇的际，际遇的意思就是现象，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。所以为什么叫做实际呢？就是实实在在的当下是什么叫做实际。所以从这个现象当中来了解自己，所以师父经常讲，从现象当中了解自己，从现象当中了解自己，从现象当中了解自己。不要解释，不要想太多，因为你的解释你的想法，人如果自己解释有用，想法有用，就是圣人，只有圣人有办法。一般人的解释，一般人的想法都是习气作祟。你的想法，你的想法，你的认为只是为自己的习气开脱一条路，都不是真实。这个要很清楚认识到，要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修行为什么要放？放到放无可放。师父问你，你为什么没进步啊？你说因为这个，因为那个，因为那个。你提起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。你认为你都做到了，你提起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，那你还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是在讲嘛，我们的解释比垃圾还没有用，垃圾还可以堆积，还可以卖钱啊。我们的思维模式，我们的习气，我们的想法丢到垃圾桶，垃圾桶都不会满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没有用，它不实际，连纸张都比不过，连垃圾都比不过。所以儒家讲嘛，修行无欲无避无故无我啊，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。为什么要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呢？告诉你，你不要想，你不用想。师父也告诉大众，你很简单，你心有没有平静？心要练习平静，心要练习平静。 所以达摩祖师会怎么讲？不观善而勤错，不睹恶而生嫌。不要看到这个是善法，拼命去做，不要嫉恶如仇，这个坏的马上就去，这个心当中就很多念头。为什么不观善而勤错呢？这世间不是鼓励善法吗？哎，这个好的东西要赶快去做啊，赶快去推行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心没有落实到真空，你这个心没有落实到真如，在真如之外的善恶业夹杂，在真如之外的恶缘的判断，是善也是生灭，是恶也是生灭。不要在生灭法当中，禅宗讲的是究竟义，它不是告诉你世间的善恶问题。世间的善恶问题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，因时空而异。过去善，现在不一定善；过去恶，不一定恶。像杜甫啊，杜甫很恶啊，杜甫啊，因为战火嘛，烽火连三月嘛，家书抵万金呢、啊，这个最有名的句子啊，杜甫啊，那给杜甫吃的人啊，杜甫是撑死的，大众都知道在船上撑死的、啊，那给他吃东西的人是好还是不好啊？善心嘛，他很饿，我给他吃啊，但是吃死了、啊，是好还是不好？业嘛，没办法、啊，所以有时候要知道啊，我们认为的好不一定好，我们认为的不好不一定不好。修行有挫折是必然的，因为你还没有到，你还没有到自己能够做主，让自己不挫折，所以挫折是必然的。修行你还没有到自己独立，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心，所以你的心当中彷徨那是必然的。彷徨当中、失望当中、挫折当中，那你要检讨，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开悟的心念，有没有想要开悟的心，有没有想要为开悟放下自己的心，有没有？没有。那就像你去学校，你去学校念书要放下多少东西啊？你去工作要放下多少东西才能赚到钱啊？你这些都不放，你看看你一个月赚三五千块美金好了，一万块美金好了，你要放下多少时间，放下多少在家里的时间跟关系，你要放下多少？而且你所得还是物质现象的一万美金、三千美金、五千美金哦，还是生灭法哦。那你要得个不生灭法，你要放下多少？自己斟酌斟酌，这不是简单的事情。放下不是不要，放下是放下错误。这个观念师父必须纠正一下，放下错误。这个都是要练习的，这都是要练习的。修行都不是嘴皮子功夫，都是现实问题。所以心要平静，消业转业的速度要快一点。随缘消旧业嘛，更莫造新殃。是消业转业的速度要快一点。你造业快就很难嘛，就是你债台高筑嘛。你业太重了，债台高筑，那怎么样？你再赚再多都不够啊！你每天都在负债，负债了，你出不敷入啊！赚的少啊，用的又多，那一定烦恼重。一个人用功化掉自己习气执着的力量少，所化掉的习气执着少，那一定是烦恼重，一定是习气重，一定不会进步嘛。就要问小孩子啊，你考试这次怎么考不好啊？念书少啊，不然就是生病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呢？我很认真，我也没生病，但是我考不好，那老师的错，老师给你改错了，是这样子吗？大众都有这种观念啊，大众都有这种观念啊，是老师改错了。你又没有生病，又很认真，又很用功，又很护持，又很发心，那为什么没进步？老师改错了，师父教错了，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。大众也要包含，师父不是六祖慧能，也不是夜见归隐禅师，也没有坐多利王的功夫，我又不是分扬善导。如果是六祖慧能，也不会是诸位；是夜见归隐禅师，也不会是诸位。大众啊，早就被冷水泼走了。 吃分洋蒜早餐时，大众看到吃肉啊、喝酒，大众早就跑光了，也不会剩下有人在这里了。这只有普普通通的师傅在这里，才有普普通通的弟子，不是吗？是合理的，所以大众就勉为其难的听师傅讲一讲吧。这是现实问题啊，自损自己的根器是什么？看看古时候的行者怎么做，那才是重点。所以修行啊，从这边去认识，从这边去努力。所以师父这样讲，师父还没出手耶，我都跟师父 很久，师父还没出手过耶。师父都还很客气的。所以希望大众也能够了解。所以我们听到人家的句子很简单的、啊、修行须是铁汉，这个句子大家有没有听过？修行须是铁汉，左手心头变汉，直取无上菩提、啊、一切是非莫管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做到有多难呢、啊、修行须是铁汉，左手心头变汉，直取无上菩提、啊、一切是非莫管。这个要练习，知道道理怎么实践要练习，这个要慢慢去做了，慢慢去做，慢慢去练习，一定可以进步。所以是大众可以先想想，师父的书也好，师父讲的 CD 也好，师父的开示也好，你去想想看，师父哪里讲错？从历史上面的禅师也好，现在很有修行的人也好，你去看看，比较比较看看，看师父哪里讲错，你跟师父讲。师父教你的方法，你再跟古代人比比看，现代人比比看，你找得出一个方法跟这个一样，或是你觉得找出一个方法来证明师父教的是错误，那你可以找找看。如果师父教给大众的种子是对，教大众怎么播种也对，那其他就是你的事情哦。不要问为什么，不要问师父为什么，问你为什么，就像我们禅堂参禅一样啊。你要开悟，难道有问堂头大和尚、土地大和尚谁在念佛？你问我，我就打你两巴掌，有这样子的吗？你进禅堂问念佛是谁？问谁啊？问自己念佛是谁啊？阿谁密谁啊？从两遍者成当中参啊，托死事的是谁啊？念佛的是谁？难道你去问祖师大和尚啊，说谁在念佛啊？有这样问啊？不用吧。这种子很清楚啊，方向很清楚啊，所以有问题要问自己啊。师父有大众的问题，师父问自己啊，大众有师父的问题，你们要问你自己啊，不要问我啊。参禅不开悟，不要问我啊，问你自己啊，你有没有参啊？你有没有认真参啊？你有没有认真问啊？你有没有参到人家的境界啊？像紫薄大师，紫薄大师他就参，他参张卓秀才的弟子，他张卓秀才的弟子里面啊，他有几句不懂，他就拼命参，一念不生全体现啊，六根才动背灵遮，断除妄想重生病啊，趋向真如亦是邪，随顺四缘无挂碍，涅槃真是等空花。张卓秀才开悟啊，光明即照片河沙，凡圣寒灵啊共我家，一念不生全体现，六根才动背灵遮，断除妄想重生病啊，趋向真如亦是邪。他对这两句话有问题。趋向真如亦是邪，就是说你一个人要求真心是错的，一个人是断除妄想的修行是错的。他对这两句话不懂，他认为断除妄想啊才是真啊，把妄想断掉才会有真啊。为什么这个张卓秀才讲断除妄想重生病？断除妄想是把病加重啊，就是把一个人的错误放下，是断除妄想啊会增加病情啊病况啊，是不对。 趋向真如意识学，把坏的放下，趋向对的，那为什么会错呢？他就在这边参，拼命参，拼命参，拼命参，参到什么情形？参到头肿起来，脸肿起来，这是实质的事情哦。头肿起来，脸肿起来是实质的事情哦。后来听到鼓声啊，开悟了，头肿面肿马上消掉。我们听起来都很简单了，我们听起来都很简单。我们打坐腿痛就会放下，我们打坐啊烦恼就会放下，我们烦恼的时候啊打坐就放下。不要讲说身体有什么变化了，不要讲说头肿了啦，不要讲说脸肿了啦，甚至你打坐的时候睡不着，你就会放弃睡觉，还是会放弃打坐？你可能放弃打坐，你不会放弃睡觉。无门慧开禅师啊，他就参赵州五，他就拼命参。人问赵州啊，狗子有没有佛性？赵州答：无，无不是没有啊。大家都慢慢去参了、啊，他就参这个功啊。为什么赵州说无呢？为什么赵州说无呢？天下第一关，赵州无，无字关是禅宗第一关。所以无门慧开禅师啊，他是宋朝人啊。是拼命参，拼命参，结果参一参啦、啊，打坐啊，拼命参，你都没有睡觉，我打瞌睡，打瞌睡啊，自己又不满意，就起来走路参，拼命参，又打瞌睡了，太累了，打瞌睡，他就用头啊去撞这个柱子啊，撞到流血了，到最后啊，他自己悟到了，悟了道之后啊，他就把公案啊，48则公案，把它集成一本。这本书叫做禅宗的无门观，为什么？他当无字观，所以他第一个公案是赵州无。这个公案呢、啊，流传到日本去，所以很多日本人也参这个公案，韩国人也参这个公案。这个公案、啊、在古代非常盛行，所以这个禅宗无门观啊，宗门的第二书，禅宗称为宗门，宗门第一书称为毕言录，是圆悟克勤禅师做的。第二本书是无门观，禅宗的无门观，这是由于无门慧开禅师他参赵州五，悟了道之后开始修行用功成道以后，那他自己啊建道场度众，集了这些公案，集了这48则公案，把这个公案的这个抬头啊书名就取名为无门观，这是他的第一关嘛。当然这个是古人的精神，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身体，也没有这个环境，那也没有这种道心，那起码要了解，比较比较，了解了解，多学几分就多进步几分嘛。所以不要气馁，修行不要气馁，也不要自满，也不要自谦，也不要自怨，实际一点好，实际一点好，用你喜欢的古人禅师当目标，我跟他离多远，所以我现在这样子合不合理，自己回家拿个天平，会不会用天平啊，写一写，把禅师的名字写在另外一边，放在天平这一边，把你名字写在这一边，看看会不会等平，等平就不错了，不等平是应该的，福报不一样，智慧不一样，用心不一样，差别啊。所以修行不用自谦，不要太谦虚，修行不要自满，修行不要自暴自弃，修行啊也不要有慢心，这些通通放下，修行要实际一点，实际一点，生命生活是很实际的，你的观念修为修行不实际，那就不会进步，这个合理的，这个合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都算合理，我们现在是什么都合理，这是我们的业嘛，不合理也不行啊，它是不是现实？它是现实， 既然是现实，现实哪里有不合理的？如果你认为你的理财合理，为什么你的理不是现实呢？现实就是最高的理啊，没有超过现实的东西啊。所以要把你的理放下，不是把现实放下。太多抱怨，太多烦恼，就是不认识现实。不是要压抑自己，修行不是要压抑自己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这不是咒语，你念越多越好，没有用啊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念一百万遍，没有什么功德啊，只有业障。很多人都讲我业障，我业障，我业障。你这么念啊，就代表业障很重，没有用，这些都没有用。要实际一点，不是认为不要用啊，我业障重，我福报不够，用这两种词来搪塞修行。好像你自己会检讨自己福报不够，业障不够，好像会检讨，事实上这是啊烟幕弹，烟幕弹懂吗？这是欺骗敌人的，让人家看不到你真实。但是你在烟幕弹里面，你被这烟幕弹围在里面，你也看不到现实，别人看不到你，你也看不到人。所以不要以为人家看不到你，你也看不到，你也看不到现实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子。啊，这我的业障啊，这我的业报都没有用，这些没有用。实际一点，你不要讲业障，不要讲福报，不要讲，不要太谦虚，也不要太自满，也不要抱怨，现实就现实，实际一点好。实际一点，做多少我们算多少，不实际，做多少都不实际。只有实际的心念，才有办法显现出实际的当下，实际的如是。这个要知道，修行要从出烦恼慢慢化掉。贪禅念问念佛是谁嘛？不要问师父，你没有进步也不要问师父为什么没进步，问自己为什么没进步，问自己啊，没进步是你不是我啊，为什么你不进步？想想看为什么。我进我的步，你进你的步啊。所以人密圆悟禅师啊，他出了家很用功，他是明末清初的，他是啊明末清初的转捩点，代表性的禅宗人物，是乾隆寺的住持。这密圆悟禅师啊，他悟了道啊，成立道场。他爸爸生病快走了，他去看他爸爸，他爸爸就讲啊，儿啊儿啊，你要渡我啊，儿子那么有成就，修行那么好啊。这个密云禅师就在爸爸耳朵轻轻讲一句话，哎呀，父子上善了，各自努力了。他自己用自己的功啊。所以师父教大众参禅念佛是谁，你要问自己啊，你不要问我，我给你的也不是啊。所以你没有进步，你也不要问我啊，不要问别人，我都没进步，那怎么回事，问你啊。只有你，因为你没有进步是事实，你要问你自己为什么没进步。因为你如果没有问自己，没有把自己没有进步的原因找出来，你问谁都没有用，因为不是那个人要进步嘛。就像你有烦恼，不是我的烦恼，你要把烦恼解决，不是问我怎么把烦恼解决啊，问了之后还是你要做，不是吗？解铃还须系铃人啊，这是常识，修行很多常识啊。但是信了教之后，有的人连常识都不见了。所以这个要慢慢练习，慢慢用功。我们一个人的业很广，业来自于不同地方，你要把这个业化掉，要花一番功夫。所以师父问过嘛，若论禅宗啊，禅门前草生三尺啊，这不是一个形容词。纵使它如果是形容词，也是形容一个事实，它不夸大，要知道。自己问自己，自己对自己负责，自己看自己。师父讲这些都是大原则，造业的速度大于转业消业的速度，所以不会进步，这是根本。所以师父有时候经常讲， 你不要谈学佛，你不要学佛，这个话不要乱讲哦。你学佛是心外求法，你一直在佛法当中去钻研，在方法上面去钻研，你为什么不在你的问题上面去钻研呢？佛法是要对治你的问题啊，佛法是真理，你的想法不是真理，你用非真理的妄想想要学真理，你学出来的真理也是妄想，不是吗？师父在书里面写得很清楚，你把书好好看啊。师父希望大众把《占用时机》这本书好好看，你一定能够受益。师父讲过了，完全了解这本书的师父自己啊，再来能够了解的人啊，就是编书的人、翻译书的人，其他的人不会了解，不了解，真正不了解。为什么师父要把这本书出出去啊？不是师父要有名，师父是想借各种管道把这种知见传出去。这是目的啊。弘法就是借着现代因缘嘛，就什么资讯啊，什么科技嘛，像现在师父用 Skype 啦、啊。所以当有一个居士啊，他要买电脑给师父啊，他的同事就问他，你这个师父很奇怪，又打电脑，又写 mail， 现在电脑那么多，这个那，他一般人印象当中就好像法师是呆瓜，不能开车。有一次我在台北开车啊，去上课，收费员就说，和尚也开车哦，心里面在想，难道我要用跑步的吗？跑步才正常吗？还是我拿个旗杖在路边走？结果走到你家都已经天暗了，我还在你家住一宿啊，哼。一般人不了解这些道理啊。所以弘法就是借着各种因缘嘛，把正确的观念、正确的知见呢跟大众讲，能够传出去。所以师父领进门嘛，修行在个人，这个话是俗话，但是也很实在啦，真的很实在。不这样做也不行啊，今天不是每天跟在师父旁边啊，也许每天跟在师父旁边啊，就数落师父了，师父这个习气重，那个习气重啊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，一定的啊，到最后我要拜你当师父了，真的。不管你待在师父旁边一段时间看看，我就可以拜你当师父了，真的，这是必然的。师父不是今天才出家了，我也不是今天才修行，我很了解这种心态。所以今天拉里拉扎讲那么多啊，目的啊就是让大众真的要自看，自己看自己，看看古人，看看自己，评比评比，了解了解，好好去努力，不要灰心，因为你这样叫正常，你这样没有进步叫正常，不要灰心，知道吗？你没有用，你的灰心没有用，你的灰心只是你不用功的借口，所以不用讲，这丢到垃圾桶你不会有声音的，你的灰心是应该的，师父还给你盖章，受证书给你，你应该，因为没有用，这是自己骗自己的话。所以实际一点好，就请实际一点好，好好努力，在自己心性上面去努力，好好去用功，不要想太多，想太多没有用了。为什么古人讲若人静坐一须臾啊，胜造恒沙七宝塔，宝塔毕竟化为尘，一念静心成正觉。你听过好多次了，但是你能够一念静心吗？你不行。你真的知道啊这个道理吗？若人静坐一须臾，你真的认为胜造恒沙七宝塔吗？宝塔毕竟化为尘，一念静心成正觉。你有再多的珠宝，你有再多的东西，再多的家产，再多的这种世间的看法，都比不上你弃悟这个心，这个心不生不灭，能弃悟了，那才是真实的，你生命才有个立足点， 这是根本要求嘛，这是一个基本嘛。有成皆归坏啊，不灭为真空。从这边去认识，人生能够认识到一个不生灭的东西，那很值得。能够认识到一个不生灭的、不流转的、不轮回的东西，那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就不一样。人的生命有个安住的地方，思想有一个安住的地方，那就很值得啦。所以古人这么讲，我们也听过那么多次，师父讲过那么多次啊。若人静坐一须臾，正照恒沙七宝塔，宝塔毕竟化为尘了，一念静心成正觉。所以断掉所有跟外面的想法、判断、执着，看看自己这个心平不平静，有没有器物到？没有器物到，就不要想太多了，因为这个没有用，这些都不值钱。真的不值钱，也没有意义，没有契入到这个心哈，你的解释都是多余的。事实不需要你解释，解释是多余的。你的解释不是事实，所以不要尝试解释太多东西。事实已经在这里了，事实就是事实，事实就是实际，事实就是不多不少自己的业报。从这边去认识自己，然后比较快乐一点，会比较甘愿一点。不从这边去认识自己啊，会以为自己付出很多，收入很少。那不是，收入一定是相等的，你付出多少，收入多少，正常的。否则法界因果就是骗人的，因果不骗人，你收入多少，你支出多少都很正常，你会是这样子都很正常。这个不是天的错，不是神的错，不是佛的错，也许是师父的错，但是你更要看你自己。你若人静坐须臾，正照恒沙七宝塔，宝塔毕竟化为尘，一念静心成正觉。从这边去认识自己。今天上课就到这里了，大众休息。